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1月19号，公元2007年12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开示新年祝词后，圆满结束法会。新德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圆满结束。印度西藏大学生会议将授予洛萨登金杰出大学生荣誉。世界报称，中共宗教方针是针对达赖喇嘛追随者。人权圣火抵达新西兰阿尔卑斯山，备受各界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甘登大成领寺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上周六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大成经院中向来自蒙古和世界各地的信徒以及达伦斯拉僧俗民众等约上千人举行的法会，在今天星期四发表新年祝词并传授灌顶后圆满闭幕。在今天传授灌顶前，达赖喇嘛向蒙古信众特别强调继续弘扬佛法的重要性。
讲的这些但把老师起来的讲人民苦杀那个有一个三年对对七星中之类年来年这个给春节讲要考虑小话题的年老子三七个人。
达赖喇嘛说，你们为了佛法的复兴承担着很重的责任，为佛法事业圆满成功，达赖喇嘛方面将提供一切援助。之后，达赖喇嘛还向信众强调了接受灌顶的意义。达赖喇嘛说，灌顶是密教中的一种仪轨，不能以一般的心态接受灌顶，必须要观想成为本尊，然后以菩提心了解空正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真正接受灌顶。达赖喇嘛说，密教的入道之门先要受灌顶，在通达一切修习本尊时要念诵六字真言，之后要接受密乘誓言，透过密咒禁止一切凡夫相和世俗烦恼来传授和接受灌顶。而为了要受灌顶，所以要供养曼扎三宝。
他们这一届的艰难虚年，他们这中文有告诉我什么抢救生上的阳光当，
达赖喇嘛还开示大众在接受研磨护法神加持时，要依照其教言培养发菩提心，特别是要领悟空性的道理。达赖喇嘛开示信众要透过观想本尊念诵研磨护法神密咒来获得给予的加持。之后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了研磨护法神密咒。
这书上也他们这一贵多之罗文经到了星期天问你为什么在做什么。
灌顶结束后，达赖喇嘛特别祝贺在临近的新年和藏历年大家能够广发善心，累积功德。
我在千古年地不说呀嘛，就是现千古年雕康妈妈撒出来去这样什么下。
达赖喇嘛说，在新的一年从一开始不要作恶，而要多行善事，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达赖喇嘛强调，藏语称扎西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而吉祥是指善业，其内涵是遵循教言，发扬慈悲心，多做利益众生之事，才能获得正果。之后，此次请法团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甘登大成林寺为达赖喇嘛举行了永驻长寿祈愿法会。蒙古信众们一一排队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物之际，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甘登大成林寺副住持念诵了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祈颂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伦斯拉主持的为期5天的传法会，在今天结束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后圆满闭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圆满结束，详细内容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基发来消息说，西藏柳岸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从本月22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第8届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议昨天星期三圆满结束。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邀请各界学者 向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各大专院校的西藏学生通过精心讲座、培训和讨论，以及模拟实习等方式，为藏人社区培养更多优秀的未来领袖，并指导学生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把青春和能力投入到拯救西藏的运动当中。在这次为期五天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上，先后就有关西藏的历史与政治、人权状况、环境保护问题、争取西藏独立事业以及印中政治关系等议题上展开了培训。培训会最后一天，由印度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教授拉巴茨女士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百日吉米王杰分别就有关西藏语言文字的正确运用和表达方式，以及西藏年轻一代在将来民族自由事业上应肩负起历史责任等议题上进行了培训。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多杰向本台表示，来自尼泊尔和印度全国各大专院校中就读的70多名西藏大学生共同参加了这次培训会，其中女生共有32名。本届培训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接受培训会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踊跃提出各种疑问等，不仅使他们充实了更丰富的经验，同时领悟了更多的学识。培训会在总体上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西藏大学生会议将授予洛桑登尊杰出大学生荣誉。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第二次会议将于本月30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的萨拉西藏师范大学举行，届时将向仍被中共监禁的西藏大学生洛桑丹增授予杰出大学生荣誉。这次会议将向1988年拉萨大法会上高喊西藏独立进行示威抗议的西藏大学生洛桑丹增授予杰出大学生荣誉，以此肯定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西藏自由事业付出的杰出贡献。今年是他在中共监狱中服刑的第20年，预计将于明年刑满获释。会议主办单位萨勒西藏师范大学学生关家向本台介绍说，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60名左右的西藏大学生和1名来自挪威的西藏大学生将参与这次会议。他还表示，他们正致力于包括西藏境内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西藏大学生参与每年的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会议。昆加继续介绍说，本次会议将围绕西藏大学生为西藏自由事业如何增强责任心，在西藏自由斗争上坚定西藏青年的立场，以及如何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等8项重要议题方面进行讨论。据了解，印度全国西藏大学生第一次会议于去年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曼加罗尔举行，这次是第2次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昨天星期三登出《世界报》常驻北京记者布鲁诺·费利普的文章，标题叫做《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方针路线问题上有变化，但心有余悸》。菲利普的文章引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胡锦涛的警告是针对达赖喇嘛追随者和所谓的分裂分子以及所有地下宗教人士而发出的。世界报记者菲利普的文章认为，在今年10月召开的第17届党代会之际，宗教字眼首次在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专门就宗教应占有的位置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就宗教问题通过的政治路线，都表明中共对宗教制定了新的方向。菲利普的文章继续说，在严格控制的宗教自由环境之下的这种变化，据分析家的观点有2个理由。首先是在一个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并存的中国，宗教总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世界报记者菲利普强调，中共政权准备依赖宗教信仰的稳定效果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然而由于社会不平等的鸿沟不断加深，所导致的社会紧张则越来越激烈，贪腐现象也比任何时候多严重。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认为有必要使宗教人士起到重要的作用， 以其进一步加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胡锦涛也警告宗教人士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要爱国必须要保障国家的统一。菲利普的文章最后指出，胡锦涛的警告是针对那些执意拒绝共产党信条的达赖喇嘛追随者、所谓的分裂分子或者所有地下宗教人士而发出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圣火抵达新西兰阿尔卑斯山，备受各界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由法轮功受破坏正向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于今年八月份开始在希腊丁人后，途经瑞典、英国、荷兰、德国、捷克、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于本月25号抵达新西兰著名旅游景区南阿尔卑斯山，并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根据大剧院网络消息，新西兰著名民运人士潘清河，前亚运会首球冠军得主，名约在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揭发了中共独裁政权仍持续践踏基本人权、压制自由民主的恶劣行为。他们还强调，中共政府为上述行为已经违背了奥运精神，因此北京当局没有资格举办奥运盛会。消息还指出，中国大陆著名作家于杰和、中国政坛作家兼记者王光泽起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宝修订的一份公开信中也呼吁，中共当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将毛泽东的遗体迁移出毛主席纪念堂，并要求把毛主席纪念堂改建为民主纪念堂。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向外电表示，中国正处在向民主自由政体的一个转型期，而这一转型政体的最大障碍是先行的专制独裁体制。毛泽东作为这个体制的创立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的罪行。刘晓波说，毛泽东时代受伤最大的两个群体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体。刘晓波在谈到这份公开信的作用时强调，现在这种中共的独裁体制下，公开信只能是一种呼吁性的、舆论性的，让大家知道毛泽东纪念堂应该拆除，毛泽东的遗体应该从纪念堂中搬出去，毛泽东的画像应该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另外，2008年北京奥运会接近之际，除了中国人权状况备受民众关注之外，环境污染是民众最担心的，也是北京政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奥委会也十分关注北京的环境问题。对此，一些国外运动员还曾讽刺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不会是戴着口罩参加吧。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为了见证，双方已经正式签署声明，两份英文附编与两份藏文附编。根据希姆拉条约内容，双方均不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地位，除非中国附属条约。然而，中国始终不曾签署。除此之外，英国与西藏政府也签署一项边界条约和一项贸易协定。英国承认西藏完全独立地位，以及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地位的法律后果，使西藏往后无法质疑英国已经创造一种不得反对的继承事实。如果考量到英国和印度相继发表的有关中国宗主地位的矛盾声明，那么这一点无疑相当重要。1960年，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正式抗议，并确认前面几段叙述的结论。印度政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质疑英国政府与西藏政府1914年签署各协定的做法表达抗议。印度政府在抗议文中指出，这并非西藏政府第一次根据固有的权利与外国缔结条约。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